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通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猜疑心理是一种狭隘、片面、缺乏根据的盲目想象。陷入猜疑误区的人，活的是很累呢。如果猜疑发生在朋友之间，会破坏纯真的友谊；发生在恋人之间，会妨碍感情的发展；发生在同事之间，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猜疑别人，也是在怀疑自己。我们的心胸时而被猜疑打开，时而又被猜疑关闭。具体地说，猜疑是一种矛盾心理的体现。过分的猜疑很容易转化为精神病态，而过分的相信又很容易被他人所愚弄。它会产生很多痛苦的细胞，让我们彻夜难眠。因此，化解那些不必要的猜疑，最好的方法就是相信自己。在美国西部电力公司芝加哥分公司的会计部，每月都会做非常细密复杂的职员薪金计算。会计部呢，有一名老职员，这位老职员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想到了一套非常简化的薪金计算法。但是他还自己所发明的方法保持得极端的秘密，绝不交给其他的同事。他真实的目的是想让自己长久呢成为会计部不可缺少或不可替代的人。五六大，他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到这间电力公司当新职员。但是他就想，既然那位老职员能够想出来简易的计算方法，那么到手毕业的自己当然也能想出来。最后的几个星期当中，他基本上都很少睡觉了，利用大部分夜晚的时间就开始研究。真的就得研究出来的了。但是呢，沃鲁道并没像这位老职员一样按这一套方法保密起来，而是自愿呢交给同事们。由于他成了可以替代的人，反倒有了可以调升更高职位的机会。当分公司经理职位要换新人的时候，最高领导层没把这个职位移交给这个老职员，而是任命了年轻的沃鲁达。这个是他出人头地的第一步，随后他便继续呢步步高升。40岁就当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他的成功除了能力卓越这一点，更多呢是因为他从来不无端的猜忌或反反其他同事，而是跟他们坦诚相见，彼此信任，能够训练或团结他人为自己工作。人群当中啊，身心疑惑，经常对人抱有反反之心的秘密主义者实在是很多。他们总是认为，一旦别人获取了自己的思想并加以评判，就会和自己对抗，或者是在工作中加害自己。也就是说，对别人总是抱得戒备恐惧的心理，所以从不敢相信别人， 也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积极的成果，更不敢为让别人大肆重任，凡事都要自己控制，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样的领导，他自己做得很累，而且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效益。无端猜疑别人或反发别人的结果，势必将自己也失去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也就等于是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布依族，布依族居住在贵州省，有一部分也在越南，他们的人口接近400万人。他们主要的信仰是万物有灵，崇拜鬼神。基督徒大约有5000人，占0.2%。布依族是由最大10个官方的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贵州省、云南省和四川省全境内。他们大部分居住在贵州，有小部分住在越南，大约是200多年前移民过去呢。布依族也是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定居在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官方曾根据省份的边境来划分布依族跟壮族，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能够讲泰语语言呢被称之为壮族，那些在贵州省呢被称之为布依族。1995年的时候，决定停止他们进行对布依族语言的教育，现在所有的学校都改用汉语教课。布依族当中仅有12%的人接受过中学的教育，这个是在少数民族当中最低的比例了。200多年来，天主教的传教士一直在布依族当中进行传教的工作，其中很多人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在内地会的施工，一个叫做孟拉姆段呢，在1877年的时候来到贵阳。今天布依族当中大约有5000名信徒，其中大部分属于天主教徒。在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里面，在85年有9个官方认可的天主教堂。总之，布依族是福音还未曾领到的最大少数民族之一，绝大部分的布依族人没接触过基督徒，同时对基督的福音也是一无所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布依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在不久的将来，布依族人能够有机会决定到底是否接受主耶稣而献上我们的祷告。请求天父上帝差派他的工人到布依族当中去， 并别骂那地。因为千千上万的布依族人能够认识并爱我们那位有户有战的神，献上祷告：主啊，求你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在一听完福音的时候就能够介绍你。是的，主，也求你将布依族人纳入你永恒国度计划当中之一。求你兴起并保护在大地宣教的施工。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向世界播出。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灵敏日亮》，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灵敏日亮》节目，我是敏恩。今天我们要领修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六到十九节。如果你手头边有圣经呢，我也邀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六到十九节。下面明恩就为你来诵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六节开始。你们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经将你们的命写明于他他们，他们本是你呢，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呢，都是从你们那里来呢，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们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们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呢。凡是我呢，都是你呢，你的也是我呢，并且我因他们得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去？神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们的命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们的命保守了他们，我也抚慰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得一个灭亡呢，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实感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实感，正如我不属实感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实感，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实感，正如我不属实感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咋个拆我来世界上，我也照样拆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今天我们要灵修呢，题目叫带道。带道，我在一篇报纸上呢，看着一篇纪念艾伦·南宁家的祷文。在祷文中呢，有一段关于艾伦的描述。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直热心地为基督做见证。在描述艾伦的家庭生活以及职业生涯之后，这篇文章中还提到近十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不断的衰退。在文章的结尾，有句建议说，艾伦在住院期间关心其他的病人，被其他人称为祷告的病人。在艾伦饱受痛苦磨难的日子，他仍然每周为那些遭遇有需要的人祷告，并且他也带领他们一起祷告。耶稣在犹大背叛他的几个小时之后，为他的门徒祷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去？神父啊，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命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难事情，但是他却不顾惜自己，反倒挂念那些跟随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当我们饱受病痛煎熬的时候，我们渴望需要别人的担当，他人的担当使我们得着何等的帮助和激励。但愿我们也能效法主，顾念别个，为我们身边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祷告。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愿我们仍能遵神的命，并且以祷告激励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我们经历的苦难，便能以爱或恩赐为别个祷告了。
以上华节的灵修文章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
像这个艾伦一样呢，愿意喜欢祷告的肢体。主啊，我们常常忽略了祷告，我们常常不愿意祷告，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忘记了去祷告。主啊，我们不单单要为自己的事情来祷告，我们要先求神你的国、你的义来祷告。我们要多多的为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弟兄姊妹来祷告。愿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都能蒙神你的垂听和悦纳。主啊，还有的弟兄姊妹不会祷告，也求你赐给他信心，赐给他勇气，让他慢慢的来学的祷告，学得我们的神家话。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用祷告来亲近你，也用祷告把这些疾病、困难当中的家人、肢体、弟兄姊妹交在神你的手上。愿神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